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4年12月12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的准总统川普呢，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的风云人物啊。那么他的这个胜选呢，确实刷新了很多的历史记录啊，让人这个刮目相看，甚至会觉得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川普胜选以后呢，他陆陆续续的公布了他上任之后要马上办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尤其对于非法移民或者是无证移民这个部分啊，他是要立刻进行改革的，他一定要把这个边境的安全给做好。另外对于这个非法移民在美国生孩子就自动获得公民权的这个事情，他也特别的在意，他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把这种出生公民权给废了。那么当然川普总统他是一个生意人，他也是个大老板，他现在当总统了，他有他的个性，他有很多的梦想，有很多的目标，但是能不能做到要时间这个往下走才能够证明哦。不过重点在这里哦，他还没有上台，现在全世界的新闻就天天跟着他在转哦。那么这个准总统川普哦，这种不妥协的个性哦，到底给我们的公众传递出什么样的讯号呢？是一种大刀阔斧的这种威武气势，还是创造这种抗拒的理由跟恐惧的氛围呢？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接下来介绍在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小杰律师。孟律师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申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孟律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想先来请教这个申春平律师，好吧？我们的这个准总统川普，他是一个讲话不是很客气的人哦，他就那种霸道总裁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他说他上任第一天要把外国人在这里生小孩的出生公民权给废了。那么这个事情牵扯到宪法的问题，想要改变宪法的任何一个部分哈，全国要四分之三的州同意才有可能，其实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 well， 我们的准总统川普他没在怕，他就是要做，他要用不同的方法或者法律什么行政命令一直要做，别人说不可能做到，他就是要拼了。我想请问你啊，你怎么看的？你认为这叫魄力还是暴力啊？你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呢，川普总统有可能呢会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呢来终止自动成为公民权。我们首先呢也要了解这个最早这个文章出在什么位置上，对吧？这个美国这个宪法呀是在1787年哈开始这个实行的。华盛顿总统1789年才当总统，先有的宪法后有的美国总统。那美国宪法里边呢有27个修正案是后来加进去的。那这20个修正案呢一共是用了200多年吧。我们知道2025年1776年到2076年1776年到今年的2025年就250年。那最早一个宪法的14修正案大家讨论，这14修正案什么时候开始呢？是1868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3年。美国南北战争是1861年到1865年，这个主要是给黑人一个最简单，是给黑人一个公民权。因为以前的法律呢规定呢是黑人不是美国公民，是1857年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直到这个1868年通过美国宪法14修正说给公民权的是这么来的。这公民权呢它有一个字儿，就是说呢，所有在美国出生和规划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但是有个英文叫 subject to jurisdiction thereof， 啊，the 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说受美国管辖的这些人。所以，川普总统呢，就是拿这个来说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说呢，你或者是一方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 这个是美国的所谓这个 statute law， 就是成文法。
是，
但是在189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案例是美国这个最高法院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也是有利于这个就是说是可以出生在美国就是公民权，是一个姓王的一个中国人，他入境的时候呢，这个旧金山政府不让入，就说呢。
Okay.
也参加隐私，后来呢，最后打官司，所以现在有两个法律
，OK，
一个是成文法，一个是判例法，对吧？但是川普总统呢，他如果做一个所谓28条修正案很难，因为美国是1/3的州或1/3议员提出来，最后1/4的表决同意，但他会绕过这个，他会一个总统行政命令，最后由最高法院来裁决。我再往下讲吧，中。很多美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国会立法的话，会有最高法院的判例。最有名的就是
来，我理解，我想我们把这个重点还是挪到我们的准总统川普身上，好不好？我的问题就是说，他今天他做的这些事情，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障碍跟困难点，但是问题是，他说做就要做，而且他说的感觉上说到会做到。你觉得这是不是魄力还是暴力？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不是暴力啊，因为很多事情，我觉得川普总统他是符合民意啊，因为想想他的一些，你能想象美国历史250年有一个总统判了这么多的罪还能选上美国总统吗？对吧？另外他现在做这个事儿呢，很多美国州是支持的，就是你不能说来过的 B&B2 来了你就生孩子，我们没绑妈妈，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呢，有可能他会做成这个，而且呢
OK，
哎，通过总统行政命或一层的美国的法院上诉，最后到联邦法院
OK。好，谢谢。来，这个孟小杰律师，你在线上等的比较久了，想请教你相同的问题啊，因为这件事情他要废除就是外国人在美国生小孩的这个自动的公民权的这个问题啊。准总统川普他没在怕，他说做他就一定要做，他说他要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法律的方式来做，别人说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他就是要做。我想请问你，你认为呢，这是一种魄力还是一种暴力？你的看法？
我同意申律师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关于修宪的这些解释哈，这个都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修宪的流程，包括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他首先他启动就很难哈，然后呢还要1/4的州批准，这根本就不可能在当前是实现的。所以呢，川普他说他要去改变这个出生公民权，从来不是说我一定会让国会去通过这个修宪的这个事情，他根本不是这么去说的，他就是说他可以自己通过发布行政命令来改变这个事情。那这么说吧，就是对，川普当选是当前的民意，但是这不代表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吧？我们不是选出来个皇帝就干，就想干嘛就干嘛了，是吧？所以呢，川普要是今天美国总统凭借行政命令就可以把宪法修正案给推翻了，那美国也不用待了哈，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呀？这个政策，这个朝令夕改的政策，那就随时都可以出现了。美国之所以是美国，就是因为它总体的这个当时建国先贤的设计的这个法律框架哈是非常有智慧的，包括整个宪法的体系，它保障了很多基本的一些权利的制衡。那刚才我接着申律师说的这个关于第14个修正案的这个部分来说哈。出生公民权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没有特别大争议的一句话哈，它可能是非常短的一句话。刚才也说了，就是但凡是在美国出生或者规划的人，他就是美国公民。当然，其中有一个限定词就是说他是受到美国的司法管辖的。这个人呢，这一类人在以前说的其实就是奴隶哈，就是当时这个就是说，曾经有过一个。1857年的这个案例是说，奴隶哪怕出生在美国也没有公民权。后来经过这些修正案等等，凡是任何人出生在美国就有这个公民权，是这么一个事儿。那到了今天到了已经奴隶制被废除的时代，什么人是不受美国司法管辖的呢？主要就是外交官这个是最常见的，外交官他有这个外交豁免权哈。那还有一类呢，是之前在包括一些判例里面也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今天美国被人入侵了今天有人打到美国来了，在这个敌对势力打到美国的时候，这个人这些敌人们他们生下的孩子是没有公民权的。
Okay.
那现在想做文章就是想做这个文章，就是说他说这些非法移民的人的子女他们就是 敌对国家哈，这个有点太扯了吧，这个真的打到最高院也是不可能通过的哈。
Okay.
但是川普他就非要去做，他反正这个我们从第一个任期内也知道了，通不通过再说，反正我做出去了，法院判我输，我还是做了，然后我就去怪这个法院哈，怪这个系统，然后很认同的，可能当然作为一个政策，肯定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大家就觉得他已经尽力了哈，大概他就是这么个风格。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申春平律师，刚才你也听到孟小杰律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这个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妥协啊，就是求同存异。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要不然的话，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就好像很难继续下去啊。但是刚才孟小杰律师讲说，我们这个准总统川普他一意孤行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我们选了一个皇帝出来吗？难道这个动作这样子行吗？硬上了，你的看法呢？
我不太同意哈，因为美国总统呢，这个美国有三个这个法律是联邦法，一个是总统行政命令，一个是国会立法，加上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媒体讲这个最高法院判例讲的最少，为什么呢？他们不太懂。OK， 这个事情呢是总统行政命肯定一颁布以后呢，马上美国民权组织就会起诉说你这违宪了，为什么十字军人这么说的，对吧？然后打到美国的这个上诉法院，一共有九个行政法院区，最后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是9-3 ，OK， 6-3，六个法官是川普总统共和党的，三个是民主党的。我们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哈，美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大家解决不了的话，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判例决定的。最简单，1954年的时候，美国这个布朗起诉美国教育部，9-0同意什么呢？这个 racial segregation in public school unconstitutional， 你那是黑白分校。这个第二，
种族隔离，
2003年的 Roe vs. Wade 堕胎，谁不敢做？那个是7-2，对吧？后来被推翻了。
Okay.
所以在美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国会解决不了的时候呢，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决定的。而且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推翻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除非两个事儿，一个用那个宪法修正案，或者国会2/3。那现在共和党是国会，都是共和党在里边，所以这个事情呢，完全有可能。
OK，
取决于最后这六个法官的态度。
OK，
我个人认为，川普总统留了个话，说以后起码是，你有公民权，一方有公民权，或一方有美国绿卡，这个叫有管辖权。
Okay.
他们说 B 1 B 2你偶尔来一下。你不能算管，所以将来会解释什么叫 subject to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K， 好，来打住一下，孟小杰律师，请您做回应好不好？刚才这个申春平律师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夺得天下的人，这个基本上他有权来做，为选民来做回应，因为这个边境的问题，还有非法移民的问题，准总统川普他一定要回应选民来做这个事情，而且这是我们的重大社会问题，重大社会问题，未来现在不用讲什么州与不州了，就是联邦最高法院了。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刚才申律师也说到了哈，这就是其实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案子打到最高法院，会不会最高法院认可总统的这种，就是这个解释吧？就是说，非法移民他们是不受到美国司法管辖，就是如果在技术层面哈，就是在法律的技术层面，其实就这个问题到底受不受到管辖，这个事儿不是说大家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的哈。但哪怕就是刚才孙律师提到的这个和华人相关的这个1898年的这个很古老的判例哈。它里面其实虽然说当时那个人的父母是有这个绿卡的身份的哈，但是当时的大法官其实说得很明确了，在里面就是说，但凡出生在美国的人，他就是有出生公民权的，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争议哈。你要把这个当中，的这个关于不受司法管辖权这个事情，要说非法移民他不受司法管辖，那我问你，他今天犯罪，你抓不抓他，对吧？你这个太扯了哈。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虽然说现在我们觉得说，保守派的大法官占到法院的多数。但是保守派的大法官不代表他们就都同意这个川普的所有的这些政策哈，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节操在的哈。保守派的大法官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保守嘛，什么叫保守？就是他不愿意过分的解释宪法。当初他们推翻堕胎的这个案例 Roe vs. Wade 被推翻，就是他们不同意自由派 什么从什么隐私权啊什么，然后就变成你有堕胎的权利了。他们就是痛恨这种过分的解释，所以他们把 Roe versus Wade 给推翻了。
Okay.
如果他们一方面敢去推翻 Roe versus Wade， 一方面自己又敢这样子扩大解释这个所谓的受司法管辖这句话，他们就是自己啪啪打脸。如果最高法院真的敢这么做，
okay.
我觉得美国就是真正的出现危机了。我觉得这个最高法院真的可以说算是斯文扫地，他们就自掘坟墓，他们的公信力已经很受到挑战了。
Okay.
他们愿意在这个上面再这样去解释，这个是在现在整个法学界，包括很多的共和党人，他们也是不同意这么去解释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准总统川普，他下个月即将要上任，他现在已经被《时代》杂志选为这个年度的风云人物。他在最近这一阵子，天天说他要做这个做那个，你可以感觉出来，他制造出来的是那种威武的气氛，还是给人家那种带来的恐惧的感觉呢？我们待会啊，这个进广告，广告过后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说，最近川普准总统他是说他要邀请中国的领导人这个习近平啊来这个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啊，所以实话，这个也是在我们美国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事情啊。美国总统的权力交接一般来讲都是各大国家的这个使节或者外交官来祝贺的，他现在嘴巴一张就觉得说啊，习近平，我跟好朋友来吧。我们待会继续的这个来聊一聊，我们总统到底准总统到底呈现出外界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准总统川普在下个月即将要上任了，他已经被这个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对这位新总统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他最近一连串的这个行事作风啊，你觉得他传递给公众什么样的一个这种好像他的氛围呢？你认为他是大刀阔斧，这个无比威武呢？还是你觉得说，哇，他这个做法感觉上是给人家恐惧跟反感呢？事情都有两面看。然后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晓杰律师，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刚才我们谈的是，就是这个准总统川普他打算废掉就是无证移民在我们美国生美国人的这个行为，他觉得他要废了他，但是能不能做到不知道，但是他一心一意一定要做到。而且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就是说这个准总统川普啊，他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这样讲，他说哦，我有邀请那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我们知道啊，就是说通常邀请外国的领导人到美国来，都是要通过外交体系以优美跟尊重的外交辞令来做邀请的。但是我们准总统川普他就直接说啊，他有找中国的总统习近平来美国。这个川普这么直接的做法哦，不知道我想接下来先请教这个孟晓杰律师哦，你对这样的这么直接的这个做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尤其我们以美国过去的这个惯例，回溯到1874年的这个国务院的档案里面指出，就是外国领袖从来没有参加过美国总统权力交接的典礼，一般来讲都是各国的大使外交官来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但是准总统川普他就说哦，没有，我有找那个中国领导人那个习近平来美国参加我的那个就职典礼。你怎么看他的这种行事作风？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哇，当然啦，很久以前可能做过，但是现在都不做了，但是他就是嘴巴一出就说他要请他来，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哈。那他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喜欢就是那种就是说，哎，就别人都做不到的， 就我要做到，然后就显得我很厉害，就是这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会看到在比方说之前的任期里面，哎，你们不是都说那个北韩那个是怎么怎么样，哎，我就要跟他见面，哎，他都不愿意见你们，他愿意见我，哎，所以我就很厉害。那比方说之前在上一次的时候还没跟乌克兰打仗的时候，那当时他要去跟这个普京，对吧，哎，你们不是都说普京怎么怎么敌对你们，哎，你看我跟他很好啊，我们这是哥俩好，反正就是就是他很喜欢这种，就是你们不是都做不到吗，哎，我就能做到。至于说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不好说，但是但凡他觉得他可以做一些别人做不到，但有的时候是好事情哈，也许他促成了一些别人没有促成的事情，当然这都不是都是坏事情哈，但是有的时候在政治上面可能很敏感的事情，他可能会去觉得说，哎，反正就是显得我很厉害，他很喜欢这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哈。当然作为中国的作为华人来讲，作为尤其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来讲，能看到觉得说，哎，这好像也不一定完全是件坏事情哈，因为之前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那如果说能够有任何的一些情况让这个关系好一点，那作为华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件好事情哈。但是总体来讲呢，我可能觉得说大家不用太过度的解读他，因为他就是不是特别按常理出牌的，他就是比较随性的这么一个人。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孙秀平律师，你怎么看呢？我们美国总统权力交接典礼基本上都是各大这个各国的大使还有外交官来参加的，结果这次呢，我们准总统川普就说他要找那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来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其实让外界都觉得很吓一跳，不是不欢迎习近平哦，是很欢迎，但是问题是好像我们过去的惯例不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孟小杰律师的讲法，就是说我们这个准总统，我们这个新总统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就喜欢创造那个与众不同，你的看法呢？
我个人认为还是对川普总统这个邀请，我还是觉得很欢迎，对吧？而且这个善意的表示，这个至于来不来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因为我们从这个中国文化背景，我就一下想到两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儿，对吧？一个就是战国时候这个楚汉之争时候这个鸿门宴，对吧？就当时这个鸿门宴不能说来这个出事儿，就是那个目的不一样，对吧？第二个就想到1945年呢，当时是蒋介石先生邀请毛泽东先生哈，或者蒋公邀请那个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对吧？
对，
我马上就想到这个东西了，对吧？我个人觉得呢，他习近平主席肯定会很善意的，这个就是不来的话，也会一个外交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婉拒，对吧？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内这个所谓外交惯例，第二还是一个来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收获。我知道这个事情呢，我估计连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先生可能也没想到，因为他突然说出来的，对吧？那这件事呢，我估计中国政府领导人有可能知道，有可能不知道，但是关键是，我还是对他的这个所谓这个友好的这个善意这种邀请表示欢迎，第一，对吧？第二呢，就他们两个人也曾经在美国的海湖庄园和中国的故宫见过面，对吧？布什总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在处理国际关系这个准则上，他特别相信领袖的这个大国领袖之间的情谊。1989年那个时候，很多要对中国发生制裁，布什总统派了两个人见了邓小平先生，然后维持了当时美中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关系。这个事儿，布什总统回忆录上他写过这一段，对吧？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要说赌一把的，这个来的可能性大不大呢？我觉得来的可能性不会大，除非私下里再有一些什么，因为还一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张牌打了出去以后，看看中国怎么回复吧。
Okay.
我还是表示欢迎，对吧？而且我是。
Okay.
我是希望习近平主席能来啊，对不对
okay, ？OK， 好，来，我想我的重点是，川普准总统他嘴巴张开他就讲了。通常一个国家在邀请外国的领导人，他都要有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这个准总统就说没有啊，我找那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你知道吗？这个不知道，这个开这个口到底礼貌还是不礼貌啊？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进广告，待会呢，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主要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准总统川普，他下个月马上就要就职了。那么他也在今天这个新的杂志，就是《时代》杂志评选他为年度风云人物。你觉得呢？我们这位新总统他给公众传递出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他是即将大刀阔斧拿了一把刀要来威武呢，还是你觉得说哇，他感觉要制造出很多恐惧跟反感吧？来，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来探讨的就是我们的准总统下个月马上要走马上任了，那么他也被这个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的风云人物。那么最近这一连串的这些事情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我们这位准总统他给公众传递出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觉得是无比的威武呢，还是你觉得说 Oh my god， 他真的是创造到了很多的恐惧在公众的这个形象当中？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他死活他要他发不是发誓啊，他死活他都要把这个出生公民权就是废除外国人到美国来生下美国人的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出生公民权他要废了。同时呢这个他马上要就职嘛，他二话不讲的嘴巴张开就说哦，我邀请那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啥 ?OK, 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我们的空中热线是 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孟小杰律师，第二位是申春平律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Hello, 你好。Hey, 哇，很 lucky, 第一个接听到电话。
没有得到奖，没有奖品 ,OK。
我支持川普总统的说法，因为他说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这个有很多种手段去做，其中他的一个手段是加税，第二个手段他说要废除那个什么在美国双非生产的出生的人，双非非公民非绿卡的父母生出来的小孩子，他说要废除，那是可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宪法没有真正的说，
来，你听我说哈，宪法怎么说？那个都是律师的工作，还有就是法院的工作。我现在要请教你的问题是，他这种大刀阔斧的感觉，大刀阔斧哦，有些时候可以有两种解释哈，一个就是哇威武无比，另外一个就是恐惧无比，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说 MAGA 嘛，所以他就要做他想做的。
OK, 我的问题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川普呢是这样，典型总结一下，第一不讲政治正确。在现在两国这种敌对的关系这种情况下，他大嘴一开就邀请习主席来。他有没有问共和党里那些大佬还有那些个主流的人是不是觉得他这个做法太荒唐了？当然了，我希望是和平，我希望习主席过来，最好他们能够缓解。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再有一个，这个废除落地这个公民权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根本有可能基本上就是没可能。再有一个，那么多国家要把加拿大变成一个州，现在还总奚落这个那个谁那个加拿大总理叫什么伟大的州长，哎呀，太不把一个主权国家放在眼里了，叫加拿大这些堂兄堂妹怎么感觉呢？
Okay.
以前都是英国人的后代，现在根本就不把加拿大放在眼里。
我的意思，很多事情太不可，就
unpredictable， 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干什么。
是，所以我才说，你觉得呢？他制造出来是威武的感觉，还是恐惧的感觉？
两者都有啊。他确实制造很多恐惧，很多非法移民已经从共和党的州跑到民主党的州来了。我们以后这儿那个非法移民越来越多。
Well，OK，好，我想怎么讲，你知道吗？就说这个改朝换代嘛。很多的形式都不太一样了，但是呢，因为我们住在美国，以后这个我们的新总统要来带领我们走向未来，他到底能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想要做到的事情，或者是保护我们的国家，或者是经济啊，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这个还不能够判定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他的未来有很多的不可预测的事情哦。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不是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还有很多的国家，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准总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讯息释放给大家，我想哇，大家是什么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喂，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没有什么恐惧啊，恐惧是没有，是没有任何恐惧，他什么事情都是为我们美国人着想，有什么好恐惧的
？OK，
是恐惧根本。那么另外就是说，OK， 就是说，你比方说这个落地这个出生公民的这个问题啊，说实在的，他现在要做的就好像是要把美国这个移民的一个国家改过了，经过了三四百年的移民，现在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移民国家了，等于是有这个味道。OK， 但是你要做到，当然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美国的宪法摆在那里，任何人只要踏上这个土地，都享有同样的权利。OK，
我的理解，
问题就是说，这就跟奥巴马当初要搞全民健保是一样的。
来，
这个是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你要搞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不成功。可是呢，什么事情都是有一个人开头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你还是认为觉得说给这个新总统一个机会，看看他要怎么搞就是了。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Hello， 喂，
喂，你好。
嘿、hey ，请讲。
我觉得那个川普总统啊，他这次邀请习主席来美国访问呢、啊，他那个是很大胆的，这个行动。
他很大胆的行动，
他就是为了，要，因为他要用关税来跟世界各国，都要把那个整个很多的贸易利差的问题啊，要彻底解决掉。所以说，他的习主席，因为大家都知道，跟中国和美国那个关系都很紧张，很大一点就是在那个贸易利差这个上面，所以他这个是很大刀阔斧的，要做一番大的动作，要把美国伟大起来。如果他能够再把那个乌克兰战争解决掉，他可以得和平奖。如果他能够把美国的经济搞上去，把通货膨胀把压下去
，OK，
整个美国的国际地位，
okay.
我估计他这次邀请习近平来访问了、
啊、，OK，
很有可能要求很多世界国那个各国的领导人都要到美国来。
OK， 来，我理解哈，我先讲一个我们国家的他的一个惯例啊，就是说，总统权力交接典礼基本上只有这个各国的一些大使或者是外交官来参与。如果你让所有的领导人，世界领导人都在下面的话，你知道感觉像什么吗？就好像说每一个人都好像就是古代那种，就是都要来弯腰亲吻国王戒指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像没有几个国家敢这样做吧，除非是那种比较小的国家吧。重点在这里啊，这个他不是邀请习近平主席 是来做国事访问，不是哈、哦？他是邀请他来干嘛？就是参加他的权力交接典礼。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好像有点？当然没人做过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准总统川普他要这样做，你不觉得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吓到？但是有人觉得也不错啊，有人可能会认为觉得说，嗯，好像不太好吧。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喂
，Hello， 你好，
嘿、hey ，请讲。
我觉得那个出生公民权，我今天早上听了今日话题那一句话的那个宪法有第几修正的那个哪一个出处那一句话，那个经过推敲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会改。
当然当然。
就看对对对，就看那个叫什么，他说那个
解释嘛，对嘛？
对，看对。法院了，那个最高法院了，对对。
我先问你，你觉得我们这个准总统川普他现在他散发出什么样的这个怎么讲氛围感觉？你觉得他是威武无比，还是给外界那种恐怖的感觉了？
因为这几年吧，那个非法移民确实来的有点太恐怖了。如果像我们看到的，他说你们可以随便回去，就是你们是非法的，你们回去就可以了。自己回去，你们还以后还可以正常过来，但是如果你们非要让别人驱赶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
如果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正常了。
不不不，
到别人家，别人不想让你在这里，你就回去就好了。
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川普这个准总统，他打算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给别人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是威武，这个大刀阔斧，无比威武，还是制造出有些恐惧在那里了？你的看法呢？这是我的问题。嘿、hey ，
我觉得有时候他就是说话有一点对，
有点傻，
就是，但他不一定会做什么，但有时候会说话说的比较出人意料了。
对对对，是出人意料，所以哎，一国之君讲一些出人意料的话，有些时候下面都不知道怎么解读，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民众今天来针对这个事情聊一聊嘛。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Hello，
哎
哎，他那个川普想邀请习近平来那个观礼，习近平答应没有啊？
没有，没有回应，没有回应，这。哇，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啊、OK，
哇，我想不会来吧？你这个人明摆着就是一个鸿门宴了。你知道，你美国现在是两党都对中国是都是一样的，这强硬的政策对付中国，他来。没有什么好的
好好好
果子吃的
啊！来来，重点在这里哈，他来不来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美国 OK 没有这样的方式，张嘴就说：“哎，习近平总统应该可以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啥 ？OK， 国与国之间有外交辞令，有外交的这个正式的管道来做这个邀请。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谁说：“哎，你就我跟我一个总统就跟哪一个。”总统就好像关系很好，就说来吧，没有。但是我们这个准总统，他现在就创造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哦。谢谢你了哈，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嗯，喂，你好，
哎、欸，
川普很好玩，我喜欢，
很好玩呐、啊，很喜欢。OK，
那个东方不败那个教主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啊 ？OK。所以你认为他传递出给外界的讯息是他威武无比吗？
他很威武啊，他就是可能我有点感觉他就是向全世界宣示，他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得到，不管什么手段都可以做得到。习近平最那个最不看好会来的人，他都可以，如果能叫他来，他肯定私下有什么。双方有什么答应做什么
调
理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他嘴巴说出口了，你知道吗？这个部分就变成了所有新闻的焦点。还是一样，我强调一样， 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他的话有些时候就是要字字斟酌，因为你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的反应，你知道吗？如果你大嘴巴一说 Oh my God， 你知道吗？这君无戏言啊，虽然讲的好像有点八股哦，但是现在的社会里面仍然是这样。你的喜怒哀乐代表的是国家，你知道吗？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这个话题讨论改革他的行为是不是？
不是，我是说，你觉得你看到他的做法，你觉得呢？
他属于就是不拘一格、有特色的人，他的改革吧。改革相当于不做事不改革，他也可能大成功，他也可能大失败。如果他走错了方向就是大失败，走对了就是大成功，总比那不做事的心安稳，那当然也不会出错，也不会有成就，对吧？他就是这特立独行的。那你今天邀请习近平，那你这普京也是他好朋友，他为啥不邀请普京呢？对不对？
很难讲哦，很难讲哦，他会不会邀请普京？我觉得他在他的这个观念里面，朋友跟敌人，我觉得有些时候都是反过来看或正面来看，你很难讲的，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喂，
这个怎么说呀？都选择了川普总统，那就得认可他的这些做法。那没有办法，这个东西，那你让他下台，那是不可能的了。
哇，他当然、
这个、作为他，作为他，就是说，这公民权这个问题，我估计大概率事件是又能通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现在法律就是高院的九个大法官呢，
对，都是他们的人。
如果单对他们现在来讲啊，已经是用政治色彩来划分了。那已经不到最高法院了，我感觉像个政治局，他们好像政治局常委似的了。现在咱们总统呢，越来越像总书记了，别的地方总书记呢，越来越像总统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们有交集，真有交集，这是。
Okay.
你看，你我说这个川总统是总书记，那共和党是总书记，那一点不得假的，真的。
好，打住一下，这个时间到了，不好意思，我们再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
哎，你觉得呢？
我觉得您今天这个话题啊，有点意思。也就是把当初创不摆在这个台面上，让大家评论评论。你说这人，咱们讲一个 IQ 一个 EQ， 这些东西，你说跟着这种，我觉得是 EQ 不够的人，你怎么玩也玩不过他呀？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
当然，我同意啊，我同意他的这个取消公民，这个非公民的叫什么？
出身公民权。
哎，我同意，但是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点笑话呢？
我觉得 OK， 所以你觉得他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当 Trump， 你看那前面四年搞了四年的笑话，这后边这四年接着来吧。
Well， 是不是笑话、啊、这个我跟你讲，说句实话，每一个人的这个定义不一样，这个只能说选民说了算，在你的眼里他是笑话，但是在别的选民眼里他必定是宝贝，要不然他不可能选票赢得这么高，席卷美国所有的选举的这个历史记录，好不好？谢谢你，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不好意思啦，朋友很多，朋友在线上，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申春平律师，第二位是孟晓杰律师。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来，我们先请孟晓杰律师，谢谢你。孟律师在吗 ？Hello，
哎 ，Hello，
哎，请讲，40秒，快。
哦，
哦，那我发现川普他特别擅长的是提供情绪价值，就是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而且呢我说的比你想的要更刺激哈。你不喜欢非法移民是不是，我就说大规模遣返还不够刺激哈，我就说我取消他们的出生公民权，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提到的有效性我不管，反正之后 SSN 选你的那也不是我的事情哈。那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这些极端的话会不会带来恐惧，那我想说也许在有一些人听来是恐惧，但是在有另外一些人耳朵里面听起来是非常舒适的，是非常爽的，他们非常喜欢听川普就说这样的话。但是我想提醒这些听众哈，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一下我们为什么欢呼哈。虽然说民主党有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可能大家不喜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各种恶意就能够铺陈去通往天堂的路哈。我希望大家永远都不需要以折磨恐吓别人为乐。
OK， 来孙春明律师40秒，谢谢。
好，作为一个有30年历史的移民律师，比较了解移民法庭运作和移民运作呢，我个人不太同意川普总统很多移民政策，对吧？但是呢，他这个人特点呢，是一个叫话糙理不糙，我还是比较佩服的。特别他挨了一枪以后呢，还能这么神情自若，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倒是希望刚才有个观众说的，如果你认为非法移民，你可以先离境再进来，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移民政策来讲呢，细他没有那么严重。
Okay.
关于这个题目呢比较复杂，可以大家看看宪法。我专邀请金民主义来呢，我个人认为是个好，但是有可能就是不来的话，估计也会接受，在当时候大家可以见面。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申春平律师以及孟小杰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两位。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